155页啊。对，这本本来要送30条铅规，没时间。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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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页。中间看经论以及各个典章不可急躁，需多看。说看经千遍了、其义自现了、熟才能生巧啊，用功啊不能只有看一遍。佛教讲的这个熏习啊特别的重要，非常重要。急躁不能宁静，这个宁啊是指集中精神，心也静不起来，必难得其旨趣，就抓不到经典的宗旨和趋向。啊，那么年轻人啊，后生呢、啊、就是年轻人啊，稍微有一点点聪明，读一点书就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得了一部经书啊啊，刚刚开始啊，印光大师说，哦，刚开始啊，就废寝忘餐呢、啊，废寝忘食啊，觉得这个佛法太好太好了，废寝忘食，精进不懈。结果看了一遍以后，第二遍就没有兴趣了，就没有兴趣了。就算是看。好像是上气失魂之象，丧失了力量，啊，我们说失魂落魄之象啊，像这一种人呢、啊，虎头蛇尾啊，一开始啊废寝忘食，到最后啊，上气失魂，这种人都没有办法成就。印光大师说：“当立戒之，修行是点滴的功夫，是持续的听经闻法，持续的关照心绪。就算你今天来听经开示，你都懂，你也很受益，因为又再一次的心绪。”苏东坡这么说了：“说旧书不厌百回读啊，啊。”旧的书是不会厌倦，读了千百回的。师父也一再重复的强调，真理不怕重复，真理越重复越好啊。那么熟读深思直自知，你熟读了一次又一次的熏习，不能动一个说，哎，这个太简单了，我懂了啊，不可以。有一个年轻人呢、啊，来到文殊讲堂，他就师父啊，你介绍我看一些书。我说呀，42章经不错呀。他说哦，那个太浅了，我一看就懂了。那就接下去我就讲不下去了。这就跟印光大师讲的一模一样。啊，要做到叫做浅啊，做不到叫做深啊。他的定义就是他看得懂叫做浅啊。我的定义是你做到叫做浅啊，做不到通通叫做很深。你就做不到啊。 所以这个年轻人我都不想跟他谈啊。因此啊，熟读深思，好好的深思这个道理，直就是你就能够自己体会这个真理。孔子乃生知之圣，就是孔子是生而知之，意思就是先知先觉了。哎，师父，哎，那我很惭愧，我后知后觉。我说还不错。那还有比这个更糟糕吗？有一种叫做梦知梦解，通通在每天都在做梦啊，梦境里面很清楚啊。啊，如梦幻泡影的梦境，哇，拥有这个拥有那个，一醒过来啥都不是。所以孔子是先知先觉啊，就像佛陀一样先知先觉的圣人。说读易善智伪辩三绝啊，易就是易经啊，这是书名，是三经之一啊，统称为周易。啊，这是我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啊，叫做易。读易就是易经，善智伪辩三绝，绝就是断啊。以前呢，这个书啊，不是像现在的订书机啊，有这么高超的印刷术啊。以前都是用牛皮啊，熟的牛皮啊，戳那个线呢、啊，一条一条弄熟了，熟了以后啊，再贯穿。伪编呢、啊，就是指古代的书籍，叫做伪编。三绝就是断了三次，看的那一本书啊，断了三次，牛皮的线断了三次，你看有多么的用功啊！以孔子的资格，当过目成诵。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我年轻还是这样，过目就不忘啊。因为我们这种学历跟智商，我都要用40几年的时间，我都是用这样来勉励大家。啊，我到今天为止，人呢一天看10几个小时的书，因为这是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的啊华人这些有因缘。善根的众生蒙佛的经教而得受用，但是没有人讲这个太深了，看不来，太深了。一般人都是拿香拜拜，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对不对啊？有一点善根，来个出一个吃个素菜，供一点供养一点回去了，一年两年三年啊，观音斋啊，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人开示啊，啊，没有人开示，佛法就错过了。所以用孔子的资格是过目成诵的人，又何必要看断了三次的这个牛皮线呢？要看文而读啊，所以就知道哦，我们看这个文有大好处，背诵大部分就是多。划口诵过，看文则一字一句细之指去。以前的人啊，录音录影啊，不是有这么多的普遍性。现在的人啊，福报很大，但是业障也很重。福报大，现在的人哇，发明这个网络。手机的 APP、Facebook， 然后播经机、视频、音频，哎呀，要看什么都有。可是现在的业障也很重，能玩的东西太多了。能玩的东西，这小朋友要叫他来学佛几乎不可能，因为诱惑力太强了。所以现在人说业障重也是很重。以前呢、啊，要是交坏朋友才变坏，现在不一样。现在一个人自己在家就变坏了，因为每天看那个，玩那个手机玩坏了，不需要交到什么坏朋友，所以现在的人说福报很大，因为啊，谁发明了这个播经机啊，这个非常了不起，啊， 台湾看到这一台播经机都赞叹不已，太方便了，这么一点点包罗万象，对不对？楞严经三片，哇，以前要一堆 DVD， 现在啊要播经机啊，在台湾一下子有一个老台湾有个老菩萨问说，哎师父啊，那个什么机很好啊，小小的，我说老母鸡，因为他不晓得那叫什么鸡啊，他说啊，好像不是老母鸡啊，那叫什么鸡？我说波金鸡啊，对对对对，叫波金鸡啊，太特别的好，发明这一台的人功德无量，真了不得。不过再过几年呢，又被高科技又取代了。156页。无人当其以为法，切不可显示自己的聪明。师父一直说，谦虚是智慧的开始。啊，不要说哎，我们呢显示自己聪明，只有背诵。当时候孔子是没有纸张的，意思是印刷术不这么发明发展。凡书或书于木板，书就是写了。写在这个木板要写啊，孔子当时候写在这个木板啊，或者竖于竹简，竹简就是竹板的。那么最近呢鲁北就是山东的北边呢、出土了，挖出来啊，山东的北边挖出来一个遗址，5000年的遗址，结果量它的身高，这个骨头非常的长，196.8公分，所以推测孔子的身高200公分，2米。再往前推啊，以前的人可能更高，所以佛陀丈六金身是可能的，丈六金身的。有人去印度，旁边呢有一只杆子说佛陀的身高差不多我的3倍啊！他站在旁边，哦，佛陀那种高度，现在的人简直不敢想象。其实也不难想象，你看我们三国时代那个关公关羽，对不对？这演绎青龙刀，那个现在的人要好几个人去扛才扛得动啊，他。坐在战马上还要耍那一只大刀啊，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人要身体要多强壮，所以佛陀的丈六金身推测是可能的，孔子的身高都200公分，是不是？哎，很惭愧，我为什么长得这么袖珍，这孔子要站在我旁边的话，那就不过也有好处，衬托孔子的高度，由我来陪衬，也算是有优点啊。因此，古人确实是很高，所以佛陀丈六金身也是可信的。易之64卦，乃是伏羲氏所画的啊。那么64卦开首之彖啊。彖，这个念彖啊，彖辞，这个是易经断定卦的意思啊，易经断定卦的一个文字，这是文王所做的。每卦有6爻，这个念爻，八卦上的横的啊，中间没有断的称为阳爻，中间断的线啊，一横断一线，然后又一横，那个叫做阴爻。简单讲啊，易经就是阳跟阴啊，就是乾坤的意思。这个世间的构成呢、要阴阳才能构成世界，繁衍后代呀、也是一样，气候比如不是太热了要不然就太阴了阴跟阳烈日阳光，要不然就下大雨，这个世间就才有一个成长才有个成长。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植物一直种在那个地方，请问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晚上一直都是阳光，二六时钟都是阳光，就太如果说太阳照射，请问植物会不会活？有没有人知道的？那个植物不会活，白天行光合作用，这个植物这个晚上它一定要休息，它没有休息的话，那里面的水分没有办法保存，没有办法。如果一直阳光照射的话，这个植物没有办法成长的。所以阴跟阳万物它才有办法成长，会死的，不会活的。你像靠近我们的太阳啊，太阳一个金星，它就这样子啊，它面对的太阳就是一直面对太阳，半年才转过来背面。不像我们地球是这样，对不对？24小时就转一圈，20小时转一圈，距离太阳最近的不是它，是太阳在这个地方，它是这样永远面对太阳啊，要半年以后再转到这边来，半年。所以在那边白天温度500度，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也没有任何的植物。所以阴阳才能够，植物动物才能够成长，才能够繁衍后代啊，繁衍后代。所以我们这个卦就是阴跟阳啊，当然是讲到一个科学上或者植物上一个生物的一个例子，让你知道阴跟阳天地万物才会繁衍下去的啊。那么六爻乃是周公所作，一横的叫做阳爻啊，中间段的叫做阴爻。那每一个卦用三个爻来合成，此外之上经团转，上转下经的团转啊，象传象传啊，还有乾坤二卦的文言，还有系辞上传，系辞下传啊，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所谓的十易。在座诸位，我们啊不是专攻易经的，这一段呢要留给专攻易经的人去看。现在的人啊，大部分都是学科学的啊，当然有的人有兴趣的，学地理啊、风水啊，也还有一个专门学易经的，台湾也有这个易经班的，易经班都有啊。但是这个要找专业的了，似乎不是这一方面专业的，就念一遍就可以。这个后来的啊，这十易都是孔子所作。若就字来说，孔子所作的比文王周公所做的当多11倍，而孔子读文王周公之义，义就是易经啊，啊，竟然把那个编书的熟皮绳子，以前那个绳子都是用牛皮做的，这样翻磨断3次啊，是不是？哎，在座诸位，你在家看过几次那本书？看破了3次有吗？没有。他说啊，有啊，我那个诵经本也看过，也断过3次。所以故了，因为我老婆啊不让我信佛，所以撕破3次。那个也不算看3次，是吧？要学佛没那么简单的，没那么简单的啊。所以里面有那个福报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个人很孝顺， 小孩子很孝顺，上班上班上班，爸爸也不在了，死亡了，剩下一个老母亲，他也三十多了，也不好意思结婚，怕他老婆跟自己妈妈合不来，就一直赚赚赚钱，赚到快四十岁了。有一次骑摩托车出去，经济也不是很好，骑摩托出去，车子一撞，变植物人，现在还躺着，起不来。对，就这样。家里的栋梁，那他妈妈每次都哭，他说要死来的，我去替你死，你这个年轻力壮变成这样子，变成植物人。对，就是说福报平常业力不会显现，是怎么支撑一个福报让你身体健健康康，五官还长得这么端庄庄严，这么好看，还有四肢健全呢，还没有变成车子一撞变植物人，哪来的呀？福报撑住人的，就是福报。这个孩子一直跟他妈讲，你放心，我会孝敬你的，妈妈你放心孝敬你的啊。这个妈妈很晚才生这个孩子，快四十岁了，结果车子一撞植物人，现在还躺着爬不起来了。你要问了师父，植物人没有药吗？没有办法的，除非奇迹。植物人几乎没有办法的。我们这个人的脑细胞有6000个脑细胞，6000万的脑细胞，这脑细胞年岁大的就退化，它就会退化，吃药最多也只能维持那样的水平。比如说它退化了50，你不要让它退化那么快，保住这个50，药就是这样子，它没办法恢复的，只能不要在它恶化，就已经了不起了。如果有一点点好，这个算是奇迹，但是没有办法恢复完全。因此修习佛道要趁年少，动作要快像这个孩子要孝敬妈妈，没机会了，躺在那边。那天我也跟讲堂讲过，我们这个体会法师就是这样子，开车的前进当中，他就别人开车，他坐在这边这个手机掉下去，我听到的是这样，有没有落差我不知道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安全带，因为别人在开车拿起来刚好下坡去撞到，好像是树木，踩刹车，突然之间他要下去捡东西，对不对？要下去捡东西，这个车这里全部碎掉，后面两只手两只腿就，他又去黑龙江打佛七了，什么天津北京南京，这个法师非常慈悲的，那么样慈悲的一个大和尚，这样一次一个闪失，一次所以我们法身师开车我很放心，他不管怎么样都红绿灯都看得很清楚他宁可等，有时候我叫他说就没有车子过去他说还要再等就是就没办法了，是我就叫他过去他还不要，因为我认为红绿灯是参考用的，没车子就可以过了，是不是他还是要等，所以他这个开车就很稳的像体会法师这样，现在两条手跟腿都瘫痪了，一次而已人的生命就这样一次，没机会了。到现在为止几年了，医生说没有办法神经系统久了断裂以后，碎裂以后，他你讲话他听得懂，可是两手两腿都没办法，一次也是60多岁了所以不要常常讲说佛菩萨保佑我，佛菩萨保佑我，所以我认为佛菩萨保佑那一些 自己懂得自己保护自己的人，我还是讲的比较科学的。活菩萨会保佑那个，比如说我今天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说我开200，是不是有一个拜关公的是吧？开车开了200，那发生重大的车祸，就是人家是开玩笑的说，你还开了200，关公那匹马怎么追得上啊？那关公那匹马没有一匹马可以跑200公里的，吓死人了。这开开玩笑的。所以我们生命只有一次，你要懂得保护自己，不要每次就是佛菩萨保佑我。那可不一定，你自己不遵守交通规则，佛菩萨怎么保佑你啊？是不是？所以可以知独之骗术不可计也，无人能以孔子之恒而读佛经，持佛名号，认真念佛，必能以佛之言之德，佛的言语还有德性，言语就是教化了，德性就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了。心即之业是心，是不是一直重复讲过？你千万不要一直讲说你听过什么佛法，这个太浅了，那个是这种骄傲的心态不行。乃至于说我今天讲了2个钟头你都听得懂，也要一种深恭敬心。法是佛讲的啊，这个经教方面的祖师的注解啊，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懂那当然更好，不懂也是欣喜，总是要产生恭敬心啊，恒顺心，不能有任何的骄傲。成如来之智慧藏也，接下去啊，智慧之藏啊，智慧之藏，藏就是寒场，寒场。那么我们这个我看这个梵文跟这个中文的比较，像如来藏这个藏字啊，梵文的藏字在中文叫做胎，胎就是母胎的胎啊，它的含义是胎啊。这个胎的意思是说胎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在母胎里面将来会产生孩子，那么如来藏就是如来胎啊，胎啊，就是将来如果你修空如来藏，那么将来你有这个空慧的思想，就会产生如来的思想，那么就含藏着如来的胎。所以如来藏就是如来的胎，将来会出生如来啊。因此啊，这个翻译本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那么经相之不能睹不能共者啊，不能睹不能共者，那么应当焚化。这段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啊，佛像啊拜久了坏掉了，经典呢、太久了，虫吃了，要怎么样呢？应当要焚化，要恭敬心哦。印光大师这么说哟，难不可以做平常的字来轻慢心啊，来火化这个纸张，一定要吝啬这个化气。严以防守，严以防守，因为毕竟是经或者是佛像破旧，要恭敬心，火化的时候要用最干净的来火化啊，同时要防守，不要令这个灰飞于尽。所以简单讲就是对那个法非常的恭敬，连要火化破的太旧的那个经或者像都如此的恭敬，对经像都是如此的恭敬。那么火化以后啊，用这个灰啊取而装于极密至这布袋当中，又加以净沙或者是净石啊，壁就是碑令，就是令入水则沉，不致漂移两岸。在这诸位，在台湾这个环保意识抬头啊，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所以有的人来问我这样， 我就跟他讲，如果实在是你有能力的话我们就找个土地把它掩埋掩埋。那么实在没有办法，你说要按照这样子的话，环保局他会抓的，他会罚钱的，你丢什么到江中呀？我有一天呢说啊，明胜长老，谢谢你来做水陆法会。他说，慧丽啊，你来，我告诉你，你要不要听我一辈子的心里的感想，最重要的心里的话。我说好，请长老开示。记得我的话，众生不好惹。哦，是是是，你这一辈子要记住我这句话，哦，众生不好惹的。那我记住了，记住了。所以有人如果是牵一匹马来，说麻烦上人加持一下我这匹马，就像杜顺和尚一样。杜顺和尚啊，人家也这个有一匹马要抓去杀了，抓去杀了，因为他太不听话了，在那边啊会踢人的啊，然后那匹马要抓去杀了，那人家就说，哎，你不要杀，先。给华严宗的初祖啊，杜顺和尚啊，而且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的，就公认的。然后就是这匹马就先牵去给文殊这个杜顺和尚加持加持。哦，这匹马来，不能平常在他主人那边，哇，要踢死人呢、啊。结果就见到这个华严宗的初祖啊，华严宗的初祖，把那匹马背后啊拍一拍，也嘴巴念念有词，哎。那匹马好像懂得人性一样，这匹马就被驯服了。经过了一下子加持念念，哎，这匹马就不生气了。而且他说好了，就牵回去。从此以后好像听得懂人话。而且说，哎，慧丽法师，那你我也牵一匹那个马来啊，让你加持加持。我那个马也是乱踢啊，乱叫。那我就跟他讲说，那看公马还是母马。要公马我加持，母马呢？母马不行啊，母马你拍到他的背，他会告我啊。现在连母马都会写诉状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就表示现在众生不好惹了，很不好惹的，你碰都不行，你这会出事的。接下去，啊。必令水则沉，不至于漂移两岸。有过海者，如果有到海中的，到深处投至海中，或者是大江深处，则可以。在台湾这个行不通，一定要埋在某一个地方，小沟小河断不可投。印光大师讲的这个是70年前讲的话。到今天来讲不行的，没办法的。158页，劝注重因果，明因果的道理。说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普度众生之大权。权就是方便了，因为佛理太深了，就用因果两个字来给大家。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大家都能遵守，人人和睦，天下也太平。就佛法来论，从凡夫地到乃至于佛果，所有诸法都不出因果之外。就世法来论，何独不然呢？所以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就是刚开始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就是说，你这个人，这家人啊，或者是一家都是人啊，常常做善事啊，我们一家都是人啊，都懂得做善事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呢，不善就是恶了，就必有余殃。确实是这样子。诸位，富不过三代，如果你不行善，你的富有绝对没有办法超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福积善积不善，这个就是恶。你到底要去做善事累积善， 还是累积这个不善的恶，这个就是因。余庆哦，有剩下来的这个余庆，就是哦，果报福报在于未来。哎，因为有盈余嘛，是吧？今年呢、啊，你挣钱哦，12月30号，有盈余，就是表示你今年有挣钱。那我们呢，积的种种的善，我们呢，你这辈子的德性有积善啊。那么有的恶的话呢，有余殃，不要说果报不会报啊，是迟早的事情，迟早的事情。有既然有余庆，又有余殃，那么岂无本庆本殃呢？本庆本殃啊，就是因果的法则啊。这个本庆本殃乃是积善或者积恶，不善就是恶，这个人乃一生后世所得的果报。当大于余庆余殃之德诸子孙啊，因为佛教讲的三世因果啊，自己有因果啊，还有共业所感的后代的子孙百千万倍啊。因此个人吃饭个人饱啊，那么个人生死个人了，因此行善啊，全家要总动员，要不然的话老公布施啊怕老婆知道，老婆呢布施呢怕老公知道，那这个行善是好事啊，啊要多沟通，对不对？哥哥布施怕弟弟知道，弟弟布施怕哥哥知道，那这个家庭不好。所以我们呢学佛一定要度对方，给彼此一个沟通，知道哦，我老公是做好事，或者是老婆不是，哎，我们是护持正法是好事，多沟通，那么这样的一起行善，力道就能转啊。凡夫不得而见，何可认之为无乎？凡夫啊，肉眼啊看得太短了、啊，太肤浅了，怎么说啊不存在呢？这经典这么说，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啊；欲知来世果呀，今生作者是。你想要知道前世的因吗？对不对？那今生受者是啊。那么我这样，像我这样的身材啊，我自己是觉得说，可能我有哪一辈子在看经典的时候去躺着看。可能觉得自己很聪明，躺着，要不然我这果报怎么会这么的高呢？哎，不过也不错啊，这样的高度也有好处。第一个，子弹打来趴着比较不会中枪，啊，所有的好处都集中在大脑。大脑，我告诉你，后来我发明了一种理论，这模拟珠啊，这个一小克的就越贵，这个有道理。你看现在这个这电脑啊，对不对？苹果啊，这怎么这一小时哇，容量多少？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挺恰到好处的，所以你看看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面相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果报都不一样，而有的人呢、怎么样抄都不会生病。有的人呢、一下子就倒，我以前呢还没有见文殊讲堂，我去看这个牙医，每次啊就有一个老公啊，差不多60几岁，后来变成70几岁，爷爷每次嚼槟榔，嚼槟榔，大陆人听得懂吗？槟榔，北方没有槟榔啊，要海南岛才有槟榔，知道吗？福建才有槟榔，槟榔你们听得懂吗？槟榔就是满嘴哦，吃下去的时候知道吗？有那个红红的出现啊、台湾以前是，计程车司机哦，也边开车都边嚼槟榔，然后就红红的。这美国人呢，在台湾呢、看到这一幕啊，回去在美国觉得非常惊讶，这台湾的司机太了不起了，啊，这一边吐血一边开车。因为他们 他不知道那个是槟榔，他一边吐血一边开计程车，还挣钱呢、啊，养家活口，是不是？哎，槟榔，哎，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槟榔，那这个爷爷呢，每天吃槟榔，那大家就说，哦，这个槟榔嚼得太凶了，一天的一包又一包，一包四颗又一直嚼槟榔，我爸爸就很会吃槟榔，哎。后来他的老婆啊，他老婆就奶奶呀、啊，生活是很单纯的，早起早睡。结果你知道吗？有一天经过，哎，他家办丧事了，我想这个爷爷肯定死了，结果没有，是奶奶死的，是没有嚼槟榔那个死的，那个嚼槟榔身体还是很好的。我不是鼓励大家嚼槟榔，我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这个人的这个因缘果报啊，你看，他老公抽烟啊，怎么抽啊，嚼槟榔，他就没事。他老婆生活很正常，死掉，这个就表示个人个人的业力很不可思议的。当然，你们也不要有这种习惯了，老婆先死啊，你怎么样算都应该是老公先死的呀，是不是？抽烟又喝酒的。又绝槟榔的，这个不先死才怪。可是他没有先死，老婆先死，这个就告诉你啊、哦，因缘果报，哎，没有办法用凡夫的肉眼来论断了，很难。所以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以知来世果呀，今生作者是。就弘范啊，这是善书的一篇呢、啊、文章，乃是大禹所著的。啊，大禹治水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啊，山过其门啊而不入，是不是？治水，大禹治水治了十几年了、啊，嗯，山过其门而不入，大家都知道。箕子，这个是人名，啊，箕子，禹臣于武王，臣属于武王，啊，幕后的五福六吉之说。发明三世因果之意极其切切，意思就是不只是说佛教讲因果，咱们儒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讲因果的。五福，诸位啊，有五个条件，五福，五种福。第一，寿，大家都喜欢长寿。二，富，就是借，就是很有钱，做什么事什么事成功，做什么事什么事挣钱啊。五福，我们常常讲五福临门呢。第三福叫做康，康就是健康的康。一，寿；二，富，富有的富；三，康，健康的康。这三种福，接下来就是修好德。哎呀，这一家族啊，所有的乡里啊都称颂，是吧？讲到这一家人了、啊，大家整个乡里整个村民全部赞叹，叫做修好德，没有一个不赞叹的。最后一个也是很有福报，叫做考命中，就是考中命，考中命，考命中，答案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常常骂人家，你这个人不得怎么样，好死。诸位，一个人好死，死的好死。这个就五福之一啊，啊，一，寿命很长，但是要健康啊。二，非常富有，怎么挣，通通有钱，做这个也成功，做那个也成功，这个就是积善之家了。再来就很健康，你活很久，你不健康没有用啊，气切啊，插管啊，喂食啊，那你这个活越久就越惨啊。再来就修好德。有好的德性，修好德，再就考命中，简单讲，就是说你命中的时候很安详的走。接下来六吉就是六种凶啊，你要写一下。一，吉就是疾病，莫名其妙生病，医生怎么看看不好。但是这个碰到了佛法就能翻转，佛法能会释放你的压力，充满的喜悦， 六种人大家都不喜欢的：一、疾病；二、忧愁。忧就是什么都困死愁城了。第二种啊，六种凶，家里如果忧，爸爸忧，妈妈忧，忧愁的忧，全家都过着忧郁的生活，到最后大家都得到什么抑郁症，叫做精神官能症。精神官能症，所以我们要知道，学佛有时候不用吃药病就好了，因为佛陀是大医王，教导你放下你执着的那个东西，带不走的。你今天所忧的，比如说啊，我忧我姑娘要嫁一个好老公啊，啊，你姑娘有姑娘的福报啊，是不是？啊，你说哦，我希望我儿子上北大，啊，你儿子没有用功，怎么上北大呀？还有不是那个学区，学区的房子又很贵，是不是？要上一个重点，连小学都很难。房子特贵，也没有那个因缘，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接下来第三个，世间人最不喜欢的贫，就是贫穷，就是贫穷。哎，台湾很多人呢、啊，前几天台湾报道的，哦，大家都希望啊，移民 （immigration）， 移民当然到 Vancouver 啊，加拿大的温哥华。移民过去以后呢，十个人哦到那边，八个通通再回来。为什么？因为物价太高，什么通通贵。移民到温哥华以后，一年、两年、三年、十年，有的接着回来台湾，没有什么面子。移民到那边十年、二十年，80%就像鲑鱼啊，回流。语言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怎么样都住不习惯，后来还是回台湾。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羡慕了，不需要羡慕。接下来就是恶，就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脾气不好，恶劣啊。再来就是每一次都碰到厄运、不好的命运，奇怪，怎么那么倒霉的事情，通通发生在我家呢？倒霉的事情啊，发生在我家。第四个叫做恶，一疾病，二忧愁，三贫苦，四恶，就是啊，碰到的事情通通是不好。再来弱小的弱啊，比如说让人家欺负。除了身体弱以外，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任何的背景，你知道吗？台湾有一个人家，这个婆婆呀，老公死了，剩下一个人，婆婆80几岁，她不挣钱不行啊，对不对？她就摆一个小小的摊子，摆一个小小的摊子，啊，隔壁啊，刚好住到一个黑道的大流氓。人家流氓有的讲道义的呀，啊，这个没有，啊，他看到那个婆婆呀挡住他的路啊，他就用那个腿，啪，把他唯一依靠的那些菜啊，唯一依靠的那个菜，啪，就踢翻了，那老婆婆就哭了，啊，就哭了，啊，哭没有办法，没有半个有一点能力的替他出一口气呀。老公不在啊，儿子早死啊，剩下一个人不挣钱也不行啊。政府补助老人啊，一点点钱啊，他有很有个性啊，他不想靠政府啊，想靠自己啊，就那一点点菜啊在卖维生赚，挣个100块，我讲的是台币啊，挣个100块台币、200块台币啊，弄一点生活费也行。那个黑道的走过去就一脚就把那个菜踢翻了，一次踢两次踢啊， 哎呀，人家的台湾的那个志工还去拜托说呀，你行行好，你行行好，对不对？哎，你行行好。后来那就哦，真的，好好好啊，那就不踢了。然后这个婆婆就很高兴了，谢谢这些志工去打通关了，谢谢谢谢啊。后来就有一个人，哎，他很熟的人，每次都跟他赊账。哎呀，婆婆呀，我把它累积啊，到月底再给你好不好？啊，婆婆说啊，好好好。婆婆讲啊，挣一点也没关系，反正认识的人一个月、两个月都向他拿菜，拿菜三个月，到最后没看到人了，没看到人了，是不是？啊，如果说我是那个婆婆的话，啊，我就不会这样做。那、啊、我们呢，念建国中学的时候，我现在还记着。还记得我们的建国中学的南海路五十六号出来，走出来右边出来，往这个博爱路那个地方左转，有一个面摊写牛肉面，我觉得他写得很棒，在上面写八个字，哎，八个字，然后每次就是来、哎、高材生啊，吃一碗牛肉面啊，哎，对吧？然后我就看他写八个字，那我不进去吃，我也没有钱。不过偶尔啊，同学进去吃的时候啊，那时候没有学佛，还喝汤，嗯，他吃肉，我喝一点汤，坐在旁边等久了，还是有一点福报，嗯，没办法啊。后来他上面写八个字，写什么字啊？我这辈子都背着，记着，小本生意，谢劫赊账。我开的这是小本生意啊，不欠钱的，不能欠钱，小本生意，谢劫赊账。哎，我觉得这写得很好啊、你今天你不缴钱，下次呢叫牛肉面他就不给的，我没有那么多钱了、啊、给你欠。我觉得他很聪明，这点我倒是写他写得很好。但是后来学佛了啊，不管他供养的多跟少啊，这个没有赊账的，没有赊账的，是不是？哦，那你愿意供养怎么样，那是你个人的事，不供养也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情。后来是因为出家来对他要平等心。最后一个就最糟糕的叫做短命报。短命，你看这人生刚刚起步了，是不是？我也想要好好的干一番大事业了，哎，三十岁得了重病死了。短命报。出家也是啊，就像我们那个彻音也是，哎，他也是唱功的弟子，骑摩托车来台中，后来看到那个公路局的怎么样，人家看到他已经躺在路边了，骑摩托车撞死了，37 years old， 37，所以唱功讲了一句话我都一直记得，他说法师啊，生命重要，你啊要记得骑摩托车是肉包铁啊，开车是铁包肉啊，铁包肉啊，要撞的话呀才有一点本钱呢、啊、骑摩托车肉包铁一撞就再见了，是不是？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所以我今生今世就发一个愿，再穷再穷再没有钱也要买一部车子，因为那个是铁包肉，我谨遵唱功的教训，这辈子不骑摩托车。你知道吗，在台湾那个重机车，一年死在这个重机车速度转弯的有几十个人，甚至上百的人，重机车在转弯的弧度过大啊，机车很重的啊，一下子一次就再见了，就转个弯，然后超过双黄线， 大卡车过去就再见了。昨天也报道一个骑重机车的转个弯超过双黄线，他那边转个弯，山路没有看到，转个弯过来这边大卡车，他超过双黄线一撞，车子倒下去，人就直接就再见了。一次而已，要珍惜，真的啊。有的人看得很快，生病啊，不看病，就说管他去死啊，会死还没有关系了，怕的就是死不了，怕的就是死不了。有一个伯伯啊，他常常想啊，像我这种没有用的，早一点死啊，对不对啊？这个伯伯后来中风了，啊，他都一直抖动，没几分钟就抖动一次啊，哇！我说看他这，好像有一点节奏感啊，哇！看着这好痛苦，他没办法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啊！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五福六吉，就是六种凶啊，福就是吉啊。我们讲五种吉祥，六种凶恶。再讲一遍五福，因为这个对大家太重要了。一，寿就是长寿；二，就是富有，经济上非常好；第三，就是健康；四，就是修好德；五，就是考命中，就是死得很安详。六种凶：一，疾病；二，不好的忧愁；三，贫穷。第四，二，什么坏事都碰上，什么倒霉的事都碰上。接下来弱，自己太弱，不但身体弱，还没有任何的背景，叫做弱势团体，弱势团体。最后一个叫做短命，短命。你看每一个人的果报不一样，你说没有因果吧？有的活到100多岁，有的20岁，有的出生就死了，你说这个没因果，怎么讲得通啊？所以五福六吉之说，发明了三世因果之意，极其切切。宋祖谓宋朝的写儒的说，佛说的三世因果，159页，六道轮回啊，这是骗渔夫渔妇奉比较之依据啊。因为中国啊，尊儒啊，排佛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儒学啊说实无其事，实在是排斥的，说没有因果。宋朝的儒学就说断人以后，人死以后，人死之后断疑，就是用判断的啦，认为啦，人死了以后，这个形即朽灭，这个形体就消失了，腐烂了，这个神识也是飘散的。宋朝的儒学说断定人死了以后形体会腐朽，神识是飘散，这哪来的因果呀？就算有错，砍就是斩杀了错谋，这个我们在能言经都讲过了，错砍冲谋这些下什么地狱呀，石谋砍呐，两山合十江河所失，就是形体也没有了，神识也飘散了，因果就算下去遭砍两山，或者是我们磨这个舂米的磨米磨出来都是血，有什么计可施啊？形体也没有，灵魂也不存在，神已善已，令谁受身？用这个断灭见的，再比断其必无因果。在宋朝的儒家呀，儒学 这些儒学的认为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因果。但是印光大师啊就举出例子了。而我们讲的春秋或者是左传，春秋是古代各国的史书，通通叫做春秋。那么后来啊，孔子啊是因为山东简称鲁嘛，所以叫做鲁春秋啊，鲁国的春秋，而做了一部啊，当时候啊列为啊重要的经书，就叫做春秋。那么这个左传呢，就是鲁国的左丘明根据的啊这个春秋，以鲁国的历史为主，写成了史诗，写成了史诗。所以这个十三经之一又称为左氏传，啊，或者是叫做左氏春秋，就是左丘明了。所以这个春秋或者左传，史就是史记，那么汉呢啊就是汉书，史记或者汉书当中都有一些冤杀者作祟，蒙恩者报德，种种事实，事实为前贤为佛教亦为骗人之巨乎？意思就是佛教还没有大兴盛的时候，这是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都写的因缘果报，写的这么的明显，难道他们是为佛教的因果做注解？既然没有因果，无有后世，则尧啊桀，尧说圣经呢、啊，对不对啊？桀同归于尽灭呀、啊！啊，说尧舜啊，同归于尽断灭啊！谁肯自知羞耻？谁肯自知羞耻？啊，那么以求身后之虚名，意思就是好的人是圣人，或者是纣王暴虐无道，那么都难道都没有因果吗？谁肯知之，就是勤勉不怠的去修持，以求身后之虚名，以求身后之虚名，以使我已无的认为这个我已经不存在了，假名有什么用啊？因此每一个人都听到这样子没有因果的观念，谁肯修善呢？谁肯向贤善圣人贤圣效法呢？啊，就是纣王做了那么多的恶，后来就亡国了，对不对？那也不在意咯。因此就善就无以欠，欠善也没有用，而恶是无以惩罚，这样子因果毁灭了，这个世间就完了，失去规矩了。